武帝有八个儿子，丁贵嫔生了昭明太子萧统、简文皇帝、庐陵威王萧绪，阮修容生了孝元皇帝，吴淑元生了豫章王萧宗，董昭仪生了南康简王萧纪，丁冲华生了少林邪王萧伦，葛修容生了武陵王萧纪。昭明太子萧统，字德师，小名为魔，是武帝的长子，在齐中兴元年九月出生于襄阳。武帝当时年近四十，才有了嫡长子，这时徐元于投降。接着又来了荆州的使者，说萧颖胄突然死亡，当时的人称之为三件喜庆之事。不久建业被平定，有见识的人知道这是天命所归。天建元年十一月被立为皇太子，当时他年纪幼小，按照旧例在宫内行君臣之礼，任命东宫的官员属吏、文武官员都进入永福省执勤。天建五年五月庚戌日出宫居住在东宫。太子天生聪明睿智，三岁学习孝经、论语，五岁便读五经，都能诵读通晓。他天性仁孝，自从出宫后常常思念母亲而不快乐。皇帝知道后让他每五天朝见一次，大多时候就留在永福省，有时五天或三天才回东宫。天建八年九月在寿安殿讲解孝经，完全通晓其大意。讲完之后亲自到国子学举行试殿礼。十二岁时在内省看见狱官将要审理案件，他问身边的人说，这些穿黑衣的是什么人，回答说是廷尉的属官。他召来查看他们的文书，说这些都是值得怜悯的，我能判决吗？官员们因为萧统年幼，骗他说可以，那些案件都是应判刑的，萧统都签署了账达五十。官员们抱着完整的案卷，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把事情全部告诉了皇帝。皇帝笑着听从了，从此多次让他审理案件，每次有想要宽恕释放的就派太子裁决。健康县审理一起诬告他人诱拐人口的案件，案件翻供，县官因为太子仁爱，所以从轻判处杖打四十。太子下令说，那人如果确实有罪，就该全家连坐处死，现在纵然不按他的罪来处罚他，难道可以仅仅轻罚了事吗？应该交付爷所服苦役十年。天建十四年正月初一早晨，皇帝亲临殿前，在太极殿为太子行加冠礼。旧制太子戴远游冠是有金蝉和翠蕊缨带，这时下诏加金帛衫。太子姿貌秀美，举止优雅，读书能同时看数行，过目不忘。每次游宴践行，赋诗多达十几韵，有时用险韵，都能构思片刻变成，不需修改。皇帝大肆弘扬佛教，亲自讲说，太子也一向信奉三宝，广泛阅览各种佛经，于是在宫内另外设立会议殿，专门作为讲习佛法的场所，招引名僧。自己撰写了《二弟法身义》。普通元年四月，甘露降在会议殿，大家都认为是至高德性感应的结果。当时风俗渐渐奢侈，太子想以自己的行为做表率，服饰车马朴素，身穿洗过的衣服，膳食不兼有肉类。普通三年十一月，始兴王萧旦去世。按照旧例，东宫的礼制对于旁系亲属应断绝扶丧关系，书信往来都按照平常礼仪。太子对此有疑问，命令太子仆刘孝绰评议这件事。刘孝绰评议说，查考张敬撰写的东宫遗迹，上面说三朝发丧的过一个月不奏乐，鼓吹停止演奏，扶丧期限也是如此。寻求旁系断绝的义理在于去掉丧服，丧服虽然可以减除，但哀情难道没有悲伤？挠阁停止演奏确实也是为此，既然有悲伤之情，应该称缄默，足哭之后按照平常奏乐称悲结束，这个道理和例子是符合的。我认为仍然应该称缄默，请到足哭为止。仆射徐勉、左卫帅周涉、嘉令陆湘都赞同刘孝绰的评议。太子下令说，张敬的遗迹说依照事礼扶丧期满的那个月称墓道，又说凡是三朝发丧的过一个月不奏乐。刘仆射的评议说，旁系断绝的义理在于去掉丧服，丧服虽然可以减除，但哀情难道没有悲伤？足哭之后按照平常奏乐称悲结束，这个道理和例子是符合的。但寻求哀情之说并不仅仅是足哭之后，依据情理而论， 这本身难以统一是第一难。采用张敬的举乐，而抛弃张敬的称悲。同是张敬的话，取舍不同，这本身难以统一是第二难。陆家令只说多年沿用，恐怕不是势力证据。虽然多年采用，心里总是不安。近来也曾就此事询问外人，从来的利益认为还应该用木道之语。张敬难道不知道举乐是大事，称悲是小事？所以用小的而忽略大的，确实也有道理。至于元旦的六一之五是国家的典章制度，虽然情感上或许不安，但理智不可废弃。挠吹君越与之相比也是如此，书信奏书相比起来，事情就变成小事，或许可以顺随心意。声乐来自外面，书书来自内部，乐是他人之事，书是自己之事。刘仆业的评议在情理上仍不安，可让诸位贤士再共同详细斟酌。司农卿明山兵步兵校尉朱毅提出异议，称墓道之词应该用于扶丧期满的那个月，于是交付典书官遵照使用，作为永久的准则。普通七年十一月，丁贵平患病，太子回到永福省，早晚侍奉疾病，衣不解带。等到贵平去世，他步行跟在丧车后回宫，到入殓时水浆不入口，每次哭泣就悲痛欲绝。武帝敕令中书舍人顾协宣旨说，哀悔不能伤害性命，这是圣人的制度，不能承受丧事比作不孝。有我在，怎么能如此毁伤自己？可以马上勉强喝些粥。太子奉旨，才喝了几盒，从这时起到下葬，每天只吃一升麦粥。武帝又敕令说，听说你吃得过少，越来越瘦弱。我近来没有别的病，正是因为你这样，心中也堵闷成病，所以应该勉强加些稠粥，不要让我总是为你担心。虽然多次奉旨被劝逼，但整个丧期每天只吃一亿的量，不曾尝蔬菜瓜果的味道。他身体素来强壮，腰带有十围粗，到这时减削超过一半。每次入朝，世人百姓见到没有不落泪的。太子自从加官之后，皇帝便让他处理国家事务，朝廷内外各官署奏事的人在面前挤满。太子明白众多事务，每次有奏报中谬误巧诈的，都能立即分辨分析，指出是否正确，慢慢让他们改正，从未弹劾一人。判决案件多有宽宥保全，天下都称赞他仁爱，性格宽厚温和，能容纳众人，喜怒不形于色，招引接纳有才学的人士，赏爱不知疲倦，经常自己探讨古籍，或者与学士们商榷古今之事，接着进行文章著述，全都习以为常。当时东宫有书籍近三万卷，名流才士都聚集于此，文学之盛是晋宋以来所未有的。他天性喜爱山水，在玄圃开凿构筑，兴建亭馆，与朝中名士素友在其中游玩。曾经在后池泛舟，攀于侯霄轨，极力称赞此处适合演奏女乐。太子不回答，引用左思的招引诗说，何必思与竹，山水有清音。萧鬼惭愧而止，出宫二十多年不蓄养歌妓音乐。去世前不久，皇帝赐给泰勒女妓一部，他也不是很喜欢。普通年间大军向北征伐，京城米价昂贵，太子于是命令衣着节俭，减少膳食，每次连日下雨或积雪，就派亲信左右到街巷中巡视，查看贫困人家以及流离失所的人，将米秘密加以赈济赏赐，每人十石。又拿出主衣库的绢帛，每年常多做短袄和套裤，各三千领，冬天施舍给受寒的人，不让人知道。如果有人死亡而无钱收敛，就为他们准备棺材。每当听说远近百姓赋税劳役辛苦，就面容严肃，脸色改变，常常因为户口不充实，注重减少劳役打扰。吴郡多次因水灾欠收，有人上书应当开凿大渠以排泄到浙江。中大通二年春天，诏令派遣前胶州刺史王毅持节征发吴郡、吴兴、信义三郡的人丁服劳役。太子上书说，听说将要派遣王毅等人征发上东三郡的人丁，开凿疏通沟渠，引导排泄震泽，使吴兴一境不再有水灾，暂时劳苦，长久安逸，必定获得厚利。事情未萌发，难以预见，我私下有些愚见。听说吴兴连年欠收，人口颇多流亡迁移，吴郡十城也不完全丰收，只有信义去年秋天有收成，又不是常年服役的百姓。 如今东部地区粮价仍然昂贵，街道屡次发生，在任的官吏都不上报。现在征戍的士兵还未归来，强壮男丁稀少，这虽然是小小的举动，我私下担心难以成功。官吏一旦上门，动辄成为百姓祸害。又出丁的地方远近不同，等到他们集结完毕，已经妨碍养蚕农耕。去年称为丰年，公司还不能充足粮食，如果今年再失业，担心危害更深。而且草寇多窥伺民间虚实，如果好人去服役，那么抄掠盗贼会更加增多。吴兴尚未得到好处，内地已经遭受其弊，不知是否可以暂时停止这项工程，等待充裕充实之时。武帝下诏好言好语地安慰他。太子天生极为孝顺谨慎，每次入朝不到五谷就守在城门，打开东宫门，即使闲居内殿，一坐一起总是面向西南方向。台省官员被召见应当入宫时，他端正坐着直到天亮。中大通三年三月，在后池游玩，乘坐雕花船摘取荷花，机械荡船，船帆落水，太子被救出，因此伤了大腿，担心给皇帝带来忧虑，深切告诫不要声张，只以卧病上报。武帝派使者看问，他总是尽力亲手写奏起，等到病情稍重，身边的人想禀告他，仍然不许，说怎么能让至尊知道我的病这样重，于是就呜咽哭泣。四月乙巳日，病情突然恶化，派人持报武帝，等到皇帝赶到时已经去世，时年31岁。皇帝亲临哭祭，极尽哀痛，下诏用衮冕入殓，谥号为昭明。五月庚寅日，葬于安宁陵，诏令司徒左长史王云撰写哀册文。朝廷和民间都惊愕惋惜，京城内的男女都跑到宫门，豪气满路。四方百姓及边境之人听到丧事都哀痛。太子天性仁爱宽恕，看见在宫禁中手持金条的人，问他们说是用来倾倒驱赶人。太子担心再使人疼痛，让他们用手板代替。多次在食物中发现苍蝇虫子之类，悄悄放在盘子边，担心厨师获罪不让人知道。又看见后阁的小孩玩贪戏，后来有相关的预案，法律对贪戏的处罚是世人判处流放徒刑，庶人判处徒刑。太子说私人钱财自己游戏，不侵犯公务，这条刑罚太重，下令注明刑罚止于3年，世人免官。预案中应判死刑的一定降为长期徒刑，自此以下无不减半。他所著文集20卷，又编撰古今典告文言为正序10卷，五言诗中的优秀作品为英华集20卷，文选30卷。太子去世后，长子东中郎将南徐州刺史华容公萧欢封为豫章郡王，次子之江公萧玉封为河东郡王，曲江公萧察封为岳阳郡王，萧赤炎封为武昌郡王，萧建封为益阳郡王，各10邑3000户，女儿们待遇都与正主相同。蔡妃的供奉侍奉一切按照常规礼仪，只是另外设立金华宫有所不同。皇帝既然废嫡立庶，国内议论纷纷，所以给各个孙子封大郡以安慰他们的心。岳阳王萧察流泪接受拜封，多日不吃饭。当初丁贵平去世，太子派人寻得一块好墓地，将要开工建设时，有个卖地的人通过宦官余三富请求购买这块地，如果得到300万钱，答应给余三富100万。余三富秘密起奏武帝，说太子得到的那块地不如现在这块地对皇帝吉利，武帝晚年多忌讳，就命令买下那块地。下葬完毕，有个道士擅长看墓地，说这块地对长子不利，如果压胜或许可以延长，于是做了蜡额等物埋在墓侧长子位置。有宫监鲍淼之、魏雅二人最初都被太子喜爱，鲍淼之后来被魏雅疏远，秘密启奏武帝说魏雅为太子做压胜祈祷。武帝秘密派人挖掘检查，果然得到蜡额等物，非常震惊，打算追究此事。徐勉坚决劝谏才停止，于是只杀了道士。从此太子最终因此惭愧感慨，所以他的嫡嗣未能立。后来少林王萧伦治理丹阳郡，因为鲍淼之与同乡争抢婢女，依法认为犯有诱掠之罪，上报东宫。简文帝追思感念太子的冤屈，流泪诛杀了他。鲍淼之的侄子僧龙担任公职，此前不知道他是鲍淼之的侄子，当天被驱逐出去。 在此之前，民间有歌谣说：“路子开城门，城门路子开，当开复未开，使我心徘徊。城中诸少年，逐欢归去来。”路子开的反切是来子哭，意思是皇帝哭。萧欢先前担任南徐州刺史，太子果然去世，派遣中书舍人臧觉追回萧欢，在崇政殿解发灵窟。萧欢既然是嫡孙，按次序应该继承皇位，但武帝犹豫未决。皇帝新得天下不久，恐怕不能以少主主理大业，又心里嫌恨，所以有意历尽安王，从4月上旬到5月21日才决定。萧欢只封为豫章王还任。以前的歌谣心徘徊，就是犹豫未定的意思。城中诸少年，逐欢归去来，是再次回到徐州的征兆。萧欢字孟孙，官至云辉将军、江州刺史。去世，谥号安王。他的儿子萧栋继承爵位。萧栋，字元吉。当简文帝被废除时，侯景奉迎他为主。萧栋正和妃子张氏锄葵菜，而天子的车驾突然到来，萧栋惊慌失措，哭泣着登上车辇。等到即位时，登临武德殿，突然有回旋的风从地面涌起，翻卷飞动了华盖，径直吹出端门。当时的人就知道他不会长久，于是年号定为天正，追尊昭明太子为昭明皇帝，安王为安皇帝，金华静妃蔡氏为静皇后，太后王氏为皇太后，妃子为皇后。不久举行禅让礼，萧栋被封为淮阴王，与两个弟弟萧乔、萧辽一同被锁在密室里。侯景失败逃走，兄弟互相搀扶着出来，在路上遇到杜泽，杜泽为他们解开了锁。弟弟说：“今天免于横死了。”萧栋说：“祸福已伏，难以预知，我还是感到恐惧。”起初王僧辩担任都督，即将出发时咨询元帝说：“平定贼寇之后，四军若平安，不知有何礼仪制度？”元帝说：“六门之内可以尽显兵威。”王僧辩说：“平贼的谋略，我作为自己的职责，像成绩那样的事，请另选他人。”因此元帝另外敕令宣猛将军朱买臣，让他施行残忍之事。恰逢简文帝已被害，萧栋等人与朱买臣相遇，被召唤到船上一起饮酒，酒未喝完，全都被沉入水中。河东王萧玉，字重孙，普通二年封为知江县公，中大通三年改封为河东郡王，多次升迁至南中郎将、襄州刺史。不久侯景侵犯建业，萧玉入京救援，到达青草湖时，台城陷落，有诏书命令班师，萧玉返回襄州镇守。当时元帝驻军五城，新任雍州刺史张纂秘密报告元帝说：“河东王起兵，岳阳王聚集粮草，将要来袭击江陵。”元帝非常恐惧，沉掉米粮，砍断缆绳返回，于是派遣咨议周弘直到萧玉的驻地，督率他的粮草和部众。萧玉说：“各自都有军府，为何忽然隶属别人？”使者往返三次，萧玉都不听从。元帝大怒，派遣世子萧方征讨他，反而被萧玉打败而死，又命令信州刺史鲍权讨伐萧玉，并向他陈示祸福。萧玉对他说：“想进攻就进攻，不必多说。”鲍权驻军石果寺，萧玉迎击不利而回。鲍权进军橘州，萧玉进攻他，又被打败，于是鲍权包围了他。萧玉年幼时骁勇，骑在马上能用弩箭，还有胆气，能安抚士卒，很得人心。元帝又派遣领军王僧辩代替鲍权攻打萧玉。萧玉打算突围而出，恰逢他的部下将领慕容华引导王僧辩入城，于是被俘。他对看守的人说：“不要杀我，让我见七官一面，申明这些谗贼的罪行，死而无憾。”主事的人说：“奉令不允许。”于是斩首，将首级送到京镇。元帝送回他的首级，让他安葬。起初萧玉将要失败时，拿镜子照脸，看不见自己的头，又看见一个巨人盖房子，两手撑地咬他的肚脐，又看见一条白狗像驴一样大，从城中出来，不知去了哪里。萧玉非常厌恶这些，不久城就陷落了。豫章王萧宗，字世谦，是武帝的第二个儿子，天监三年封为豫章郡王，多次升迁至北中郎将、南徐州刺史，入朝担任侍中、镇右将军。起初萧宗的母亲吴淑媛在祁东昏侯的后宫， 受宠程度仅次于潘妃和于妃。等到被武帝宠幸，七个月就生下了萧宗，宫中很多人怀疑他。吴淑媛宠爱衰退，心生怨恨。等到萧宗十四五岁时，常常梦见一个年轻肥壮的人自己提着自己的头对着萧宗，不止一次这样。萧宗逐渐长大，心中惊恐不已，多次私下问吴淑媛梦到的是什么。梦境既然不同，吴淑媛问梦中人的形貌颜色很像东昏侯，于是秘密告诉他说，你是七月生的孩子，怎么能比得上其他皇子，你如今是太子的次弟，希望保住富贵，不要泄露。萧宗抱着他哭泣，每天每夜总是流泪，又常常在禁室里关上门，铺着草席，披散头发，坐在地上。他轻视财物，喜好世人，不断施舍，只留身上旧衣，在外斋接待宾客，穿着粗布衣服。厨房和仓库常常空乏，他经常在内斋的地上铺沙，整天赤脚行走，脚底生出老茧，每天能走300里。曾经有一个姓王的士人，因为困顿来投靠他。萧宗当时非常匮乏，只有一张棉床和旧的黑色帷帐，就立即取下给他。他屈尊礼遇世人，以窥测时机，诸侯、王妃、公主以及外人都知道他的心思，只有武帝不怀疑。等到长大有才学，善于写文章，武帝用礼法约束各位皇子，朝见次数不多。萧宗常常怨恨不被了解，每次出藩，吴淑媛总是跟随他到镇所。当时他15岁，还光着身子在面前嬉戏，昼夜没有分别。妃子袁氏是尚书令袁昂的女儿，吴淑媛常常限制他留宿，对待袁妃尤其不合礼法，内外都有讳声。萧宗后来在徐州政令刑罚残酷暴虐，又有勇力，能制服奔马，徒手打死小马和牛犊，常穿便服微行，戴着乌丝布帽，夜里外出没有固定时间，招引道士探求术数。他生性聪明，学识广博，每次武帝有敕书到来，就愤怒之色形于颜色。武帝性情严厉，群臣不敢轻易谈论得失，凡是萧宗所做的事都不知道。从徐州返回后，多次上表陈述便利之事，请求经营边境，武帝都下幽诏答复他。徐州所有的练术都被他下令砍伐，因为武帝的小名叫练。他多次向尚书仆射徐勉致意，请求出镇襄阳，徐勉不敢说，因此他愤怒地送给徐勉一把白团扇，上面画着伐檀的诗，讽刺他受贿。在西周，他在别市每年设席祭祀齐朝七庙，又多次微行道取恶拜谒齐明帝陵，然而仍然不能自信。听说俗说用生者的血滴在死者的骨头上，如果渗入就是父子。萧宗于是私下打开齐东昏侯的墓，取出他的骨头滴血试验，既然有了应验，他在西周生下第二个男孩一个多月后就将他淹死。埋葬后夜里派人挖出骨头又试验，他残忍如此，每次面对太子和各位王子言辞神色不恭敬。曾经在改岁之后去问候临川王萧红，出来走到中阁，登上萧红的洋车，拉屎后出来。他在都下所作所为多是这样。普通4年，担任都督、南兖州刺史。他颇为勤于政事，但不接见宾客。诉讼则隔着帘子审理。出外时方服出行，在车上垂下帷幔，常说讨厌别人认识他的脸。起初，齐朝故建安王萧宝寅在位，萧宗找到北来的道人释法鸾，让他到北方通问萧宝寅，称为叔父。襄阳人梁化的母亲去世，释法鸾劝说萧宗后加赏赐，说以后可以任用。萧宗和送给梁化钱50000，等到下葬完毕，将他引为左右。释法鸾在广陵往来通位尤其多，每次住在淮阴人苗文宠家。他向萧宗推荐苗文宠，萧宗引荐他为国尝试。6年，魏将元法僧以彭城投降，武帝派萧宗都督众军，暂时代理镇守彭城，并监管徐州府事。武帝通晓天文星象，知道将再有败军失将之事，恐怕萧宗被北方擒获，亲笔敕令萧宗让他撤军，常常让他走在前面，不要落在后面。萧宗恐怕武帝察觉，与魏安封王元严明相持，夜里偷偷与梁化、苗文宠三人骑马打开北门，渡过汴河，于是逃奔萧城，自称对主，见到元严明就下拜。 袁延明让他坐下，问他的姓名，不回答，说殿下问人应该问有见识的人。袁延明召人来辨认，说是豫章王。袁延明大喜，下地握住他的手，回拜他，送他到洛阳。等到天亮，斋内各门还都关闭未开，众人不知原因，只见城外魏军喊道，你们豫章王昨夜已经到我们军中来了，城中已经失去王所在，众军于是撤退，不能返回的人很多。襄州益阳人人患常有一匹追马，骑乘他撤退。人患的脚被超略的敌军所伤，人和马都很疲乏，人患在桥下休息，敌军又来了。人患脚痛不能再上马，于是对着马哭泣说，锥子，我要死在这里了。马于是跪下了前脚，人患才得以骑上马，于是免于灾难。萧宗的长史江阁、太府亲族选都被魏军俘虏，武帝听说后惊骇。萧宗到位后，担任侍中、司空、高平公、丹阳王、梁化、苗文宠都担任光禄大夫。萧宗改名萧纂，字德文，追服齐东昏侯的斩衰丧服，为太后和群臣都来吊唁。八月，有关部门上奏削去他的爵位和封土，断绝他的宗属关系，改他的儿子萧植的姓为备氏。不到十天，有诏书恢复他的宗属关系，封萧植为永兴侯。很久之后才下册书免去吴淑元的封号，不久他欲振毒而死，有诏书恢复他的品级，谥号敬，让萧植主持他的丧事。等到萧宝寅占据长安反叛，萧宗又离开洛阳想投奔他。魏的法令，渡河桥不能骑马，萧宗骑马而行，乔丽捉住他送到洛阳。魏孝庄初年历任司徒、太尉，娶了皇帝姐姐寿阳长公主。陈庆之到达洛阳时，送萧宗的启奏，请求返回。当时吴淑元还在，敕令让用萧宗小时候的衣服寄给他。信未送到，而陈庆之失败。不久，萧宗在位去世。起初，萧宗在魏部得志，曾作《听钟鸣》《悲落叶》，以抒发志向，当时没有人不为之悲伤。后来梁人盗取他的灵柩来投奔，武帝仍然以子礼覆葬在陵墓旁。萧植字思方，官至晋陵太守、沙州刺史。南康简王萧纪，字世景，小字四果，是武帝的第四个儿子。天监七年封为南康郡王，十年担任南徐州刺史。当时他七岁，主事者有受贿涂改解书的情况，长史王僧孺没有察觉，萧纪看见后盘问他，立即认罪，众人都赞叹他的聪慧机警。十七年担任都督、南兖州刺史，在州中以善政著称。不久有诏书征还，百姓曹乐等370人赴朝廷上表，称述萧纪的优异之处15条，请求留任州职。夏幽诏允许。普通四年征召为侍中、云辉将军，领石头戍军事。五年出任江州刺史。遭遇董淑元的丧事，守丧超过礼制，坚持请求解职，于是征授安右将军，领石头戍军事。不久加护军，身体羸弱，不亲理事务。大通三年因患病在任上去世，赠开府仪同三司，谥号简。萧纪少玩号，少侍御，居处没有仆妾，亲自从事检约，所有租赋收入都寄付天府。等到去世后，少府有南康国无名钱数千万，儿子萧惠礼继承。萧惠礼字长才，年少聪慧，喜好文史，十一岁成为孤儿，特别被武帝喜爱，依附礼制与郑王没有差别。十五岁担任襄州刺史，多信任左右，行事刘娜常常禁止他。萧惠礼心中不平，以贪赃之罪正告刘娜，将他逮捕送到建业。刘娜叹息说，我一见天子就让你们知道。萧惠礼封后的送给他资粮，多次派人安慰小玉，命令心腹在青草湖装作强盗，将刘娜全家100口全部杀死，多次升迁至都督、南兖州刺史。太清元年，都率众军北侵，到达彭城，被魏军打败，退回本镇。二年，侯景围城，萧惠礼入园，恰逢北徐州刺史封山侯萧正表将要响应他的哥哥萧正德，外表依托复原，实际密谋袭击广陵。萧惠礼击破他，才得以进入台城陷落，萧惠礼回镇。 侯景派遣前临江太守董绍先以武帝的手敕召萧会礼。他的僚佐说，董绍先的书信难道是天子的意思？都劝他拒绝。萧会礼采纳点签范子鸾的计策，说天子年尊受制于贼虏，如今有手敕召我入朝，做臣子的心怎能违背？况且处在江北，功业难成，不如亲自奔赴京都，在肘腋之地图谋。于是接纳了董绍先。董绍先进入，用黑色旗帜指挥部众，单骑遣送他到京都。侯景任命他为司空兼尚书令。虽然身在贼寇手中，常思匡复与西乡侯萧欢等人暗中布置心腹，交结壮士。当时范阳人祖号斩杀董绍先，占据广陵城起义，期望萧会礼作为内应。祖号失败，供词牵连到他。侯景假传诏书免去萧会礼官职，仍然以平民身份领尚书令。这年冬天，侯景前往晋西都下空虚，萧会礼又与柳敬礼及北兖州司马澄清谋划。柳敬礼说，举大事必须有所凭借，如今没有义兵怎能行动？萧会礼说，胡蜀有我的故旧3000余人，昨天来相知，约定日期响应聚集，估计贼守兵不过1000人，如果大兵外攻，我们内应直取王伟，事情必定成功，即使侯景后归也无能为力了。柳敬礼说，好。当时百姓厌恶贼寇，都想着效力。建安侯萧奔将谋划报告王伟，王伟于是逮捕萧会礼和他的弟弟萧通礼。当时有钱唐人楚勉是萧会礼的旧部，也被囚禁在省中。问起事的起因，拷打上千次，始终没有言语。萧会礼在隔壁听到，远远地说，楚郎，你难道不是为我而至于此吗？但不要说。王伟杀害了萧会礼等人，楚勉竟然因为不肯服罪，王伟赦免了他。萧会礼的弟弟萧通礼，字仲轩，官至太子洗马，封祁阳侯，到这时也遇害。通礼的弟弟义礼，字季英，出生100天时简王去世，到3岁时能说话，看见宫中女官们四散离开，流着泪相互送别，询问原因，有人回答说，这是简王的宫人丧期结束要离开了。义礼便嚎啕大哭，悲伤的不能自已。宫人们见到他，没有不感伤的，为他停下了3个人。扶桑期满后拜见武帝，登上殿堂，又悲伤的不能自已。武帝为他擦泪，对左右说，这孩子长大后必定是个骑士。大同8年被封为安乐县侯。义礼慷慨激昂，仰慕功名，每次读书看到忠臣烈士，没有不放下书卷感叹说，一生之内应当无愧于古人。他博览群书，见识广博，有文才，曾祭奠孔文举的墓，并为他立碑，撰写的碑文非常优美。等到侯景入侵，义礼聚集门客赶赴南兖州，随兄长会礼入园。等到城池陷落，又随会礼回到广陵，于是进入北齐充当人质，请求援兵。走了2天，恰逢侯景派董绍先占据广陵，于是追上并抓获了他，防范严密，不能与兄长相见。于是假装请求先回京城，入内辞别母亲，趁机对姐姐顾安公主说，兄长如果到来，希望让他妥善谋划，自我勉励，不要顾虑我。我前面也考虑建立功业，只是不知道天命如何罢了。到了京城，认为北魏降人元贞忠厚正直，可以托付孤儿，便把玉柄扇子赠给他。元贞觉得奇怪，不肯接受。义礼说，以后你会想起我的。恰逢祖号起兵，义礼逃往长芦，被侯景杀害。元贞这才明白他先前的话，前去收葬了他。庐陵威王萧绪，字世访，是武帝的第5个儿子。天监8年被封为庐陵王。年少时英武果敢，体力过人，骑马射箭应声命中。武帝感叹说，这是我的任城王啊。曾在武帝面前持马射箭，萧绪射中2只獐子，超出众人。武帝非常高兴。中大通2年任都督、雍州刺史、宁蛮校尉。大同元年升任江州刺史，又任骠骑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又任都督、荆州刺史。去世后追赠司空，谥号威。起初元帝的母亲阮修容得以受宠，是凭借丁贵嫔的助力，所以元帝与简文帝关系融洽，而与庐陵王年少时亲近， 长大后互相诽谤。元帝到荆州时，有个工人叫李桃，因才会得到禁用，等到返回时带着李氏同行。当时行宫门户禁令森严，萧旭详细奏报此事。元帝哭着对使者向简文帝申诉，简文帝调解后才停止。元帝仍然恐惧，把李氏送回荆州，世人称为西归内人。从此两位王爷书信不通。等到萧旭去世，元帝当时在江州，听到消息后进入内阁跳跃，鞋子因此破裂。不久从江州再次任荆州刺史，荆州人在边境迎接，元帝数落他们并遣返，官吏百姓都很失望。萧旭大量聚集兵器马匹，蓄养矫健勇士，贪恋女色，爱财，极力聚敛仓库，储藏满意。临终时上奏，派中立侍参军谢宣荣送去所留下的金银器1000多件，武帝这才知道他富有，认为才多得少，于是问谢宣荣说，王的金银全在这里了吗？谢宣荣说，这已经算多了，怎么还能增加呢？王的过失如同日食月食，想让陛下知道，所以最终没有隐瞒，武帝的心意才解开。世子萧平因犯罪先前被处死，次子萧英祭祀。萧英不聪慧，王去世后他到内库观看珍宝，看见金锭，问左右说，这个可以吃吗？回答说，不可以。萧英说，既然不能吃，全都赏给你们吧，其他事情都像这样。少林邪王萧伦，字世调，小字六真，是武帝的第六个儿子。年少时聪颖博学，擅长写文章，尤其工于书信。天监13年被封为少林郡王。普通5年以西中郎将代理南徐州事务。在州中轻浮险恶，急躁暴虐，喜怒无常，车马服饰超越规制，肆意妄为。在市井中游逛，混杂于仆役之中。曾问卖鱼的人说，刺史怎么样？回答的人说，他急躁暴虐，萧伦发怒，命令他吞鱼而死。从此百姓惶恐惊骇，在路上只能以目示意。曾遇到丧车，夺下孝子的衣服穿在自己身上，伏地爬行嚎叫。千帅害怕获罪，秘密奏报。武帝开始严厉斥责，萧伦不能改正，于是派人替代。萧伦悖逆傲慢更加严重，便取来一个矮小瘦弱像武帝的老人，给他穿上衮冕，放在高座上，朝拜他当作君主，自己陈述无罪，让人就坐剥去衣服，在庭院中鞭打。忽然制作新棺材，装进司马崔会议，用丧车挽歌作为送葬的仪式，让老妇人乘车悲痛嚎哭。崔会议不能忍受，轻骑回京奏报。武帝怕他逃跑，用禁军抓他，准备在狱中赐死。昭明太子流着泪坚决劝谏，得以赦免，免去官职，削去爵位封地，回到府地。大通元年恢复封爵。中大通4年任扬州刺史。萧伦一向骄横放纵，想盛装器用服饰，派人到市场上赊买锦缎丝绸数百匹，打算给左右直局房阁做绛色衫子，内人的帐幔。百姓都关闭店铺不出，台省连续派少府购买彩增，很长时间没能买到，下诏责问府城何志通详细奏报情况，因此被责罚回到府地。常派心腹马荣、戴子高、戴瓜、李彻、赵志英等在路上寻找何志通，在白马乡遇到他，用槊刺他，刀刃从背后穿出。何志通用血在墙上写下少林二字才断气，于是知道了凶手。武帝悬赏100万钱捉拿贼人，有西周游军将宋雀子列出姓名上报，下诏派舍人朱谭灿率领斋帐500人包围萧伦的府地，在内侍箭车中抓获戴瓜、李彻、赵志英、戴子高、骁勇，翻墙突围得以逃脱。何志通的儿子何敞之割下他们的肉烤着吃，随即用车运出新亭，四面用火烤焦熟。何敞之用车载着钱摆放盐蒜，雇百姓吃一片肉，赏钱1000。同党连同母亲肉都被吃光。萧伦被锁在府中，舍人朱谭灿带领主帅和帐身看守，被废为庶人。过了30天才去掉锁链，不久又恢复封爵。后来参与鉴别衡州刺史袁庆和，在座中赋诗12韵，末尾说方同广川国，寂寞久无声，被武帝大为赞赏，说你有如此人才，何必担心没有名声。10天后被任命为颍州刺史。太清2年 官至中尉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侯景造反，加任征讨大都督，率军讨伐侯景。将要出发，武帝告诫说，侯景这小子颇熟悉战阵，不可以一战就消灭，应当用时间来图谋他。萧伦从白下出发，到江中时浪涛涌起，有东西荡舟将要倾覆，有见识的人尤其感到奇异。等到驻扎钟离，侯景已经渡过采石，萧伦于是日夜兼程回军赶赴。渡江时，江中风起，人马淹死十分之一二。于是率领西风公萧大春、新干公萧大成等步骑兵3万人从京口出发。将军赵伯超请求从小路直取中山，出其不意，萧伦听从。大军突然到达，贼兵非常惊骇，分三路进攻萧伦，萧伦大破敌军。第二天，贼军又来进攻，傍晚贼军稍稍退却。南安侯萧俊率数十骑追击，贼军回身抵抗萧俊，萧俊部众混乱，贼军趁机逼近大军，大军溃败。萧伦到中山战败，逃回京口。君主霍峻被俘，贼军送到城下，逼迫他说已擒获少陵王。霍峻假装答应，于是说王只是小败，正因粮尽返回京口。我被巡逻兵抓获，并非军队战败。贼军用刀背打他的大腿，霍峻脸色不变，贼军认为他有义气而放了他。霍峻是中书舍人霍林超的儿子。3年正月，萧伦与东扬州刺史萧大廉等入原道骠骑州，泾渭司空。台城陷落，萧伦逃亡语学，东方各地都归附。临城公萧大廉害怕被陷害，便图谋他。萧伦发觉后离开。到达浔阳，浔阳公萧大兴想把州让给他，萧伦不接受。大宝元年，萧伦到颍州，刺史南平王萧克把州让给萧伦，萧伦不接受。于是上表推举萧伦为假黄钺，都督中外诸军事。萧伦于是设置百官，改听事为正阳殿，内外斋省都提携匾额。但多次出现怪异之事，祭祀城隍神时将要烹牛，有红蛇缠绕牛口而出。南浦设置帐卧，不久风起，飘落江中。当时元帝在长沙围攻河东王萧玉已经很久，萧玉向萧伦求救，萧伦想前往救援，因军粮不济便停止了。于是给元帝写信说，道的美德以和为贵，何况天时地利不如人和，怎么能手足之干自相残杀？如今大敌仍然强大，天仇未报，我与你兄弟在外三人，如不匡救，哪里用得着臣子？如果让逆寇未除，家祸又起，考察筋骨，没有不灭亡的。征战之理，意在克胜。至于骨肉之战，越胜越残酷，获胜不算功劳，失败则有损失，劳兵损益，亏失多了。侯景的军队之所以没有窥视江外，正是因为藩平坚固，宗室军阵强盛严密。如果自相鱼肉，这叫做代替侯景行军，侯景便不费兵力，坐享成功。丑类听到这个，多么快意。元帝回信，陈述萧玉有罪不能解围的情况。萧伦看了信流泪说，天下之事竟到了这个地步，左右听到没有不掩面哭泣的。于是大修兵器铠甲，准备讨伐侯景。元帝听说他势力强盛，便派王僧辩率领水军10000人逼近萧伦。萧伦的部将刘龙武等投降王僧辩，萧伦于是与儿子萧志等10余人乘青州逃往武昌。僧人法庆与萧伦有旧交，把他藏在岩石之下。当时萧伦的长史为质司马姜伟先前在外，听说萧伦战败，骑马前往迎接。元帝又派将领徐文胜追击进攻。萧伦又收拢士卒驻扎在齐昌郡，准备引北魏军队共同进攻南阳。侯景的将领人约袭击萧伦，萧伦战败逃走。定州刺史田龙祖迎接萧伦，萧伦害怕被他抓走，又回到齐昌。边行军边收兵到汝南，北魏所属的汝南城主李素孝是萧伦的旧吏，开城接纳了他。萧伦于是修复城池，收集士卒，准备进攻晋陵。北魏听说后，派大将杨忠、仪同侯几通攻破城池，抓住萧伦，萧伦不屈服。侯几通于是放倒大鼓，让萧伦坐在上面杀了他，扔到江岸。经过一天，脸色不变，鸟兽不敢靠近。当时飞雪飘落，尸横道路， 周围几步之内唯独没有沾血。就主帅安陆人郝破敌把他收敛在襄阳。下葬那天黄雪纷杂，只有墓穴所在地上空不下雪。杨忠得知后后悔了，派人用太牢前往祭奠殡葬。百姓同情他，为他建立祠庙。岳阳王萧妾派人迎丧，葬于襄阳望楚山南，追赠太宰谥号安。后来元帝商议追加谥号，尚书左丞刘觉建议谥法，说代正郊外约邪。萧伦任情卓越，轻财爱事，不争夺他人利益，府中没有积蓄，听说有就索取，得到后就散发，世人也因此归附他。当初镇守京口时，大造兵器铠甲，因涉及舆论，便投入江中。等到后来出征，军备颇缺，于是感叹说：我过去制作兵器，本是为防备非常，无事故涉疑，致使散失。如今讨伐超略，终究没有凭借。起初，昭明太子去世，简文帝入居府监，萧伦不认为这是德举，而说当时没有豫章王，所以按次序立。等到庐陵王去世，萧伦愿望更加严重，于是在草丛中埋伏士兵，用以等候车驾。而台舍人张僧印知道了，他的谋划颇有泄露。又萧伦进献去阿酒百器，皇上赐给四人，喝了就死了。皇上于是自己不安，增加卫士，以警戒宫内。于是传言者互相猜疑，而萧伦也不害怕。武帝最终不能废除他，终于导致宗室争竞，被天下人耻笑。长子萧坚，字长白，大同元年按惯例封为汝南侯，也擅长草书隶书，性格颇为庸劣浅薄，曾给亲近的人写信题写四王。那人收到信非常惊骇，拿着信劝谏萧坚。萧坚说先前的话是开玩笑罢了。那人说不愿以此为玩笑。侯景围城时，萧坚驻守太阳门，终日赌博饮酒，不抚慰军政，官吏士卒有功，从未申礼，瘟疫流行也不体恤，士卒都愤怒怨恨。太清三年，萧坚的叔佐董勋华、白檀郎等因萧坚私自酿酒，多次烹宰，不分享给他们，愤恨。夜间引导贼兵登城，于是城池陷落，萧坚遇害。弟弟萧雀，萧雀字仲正，年少时便骁勇善战，有文才，尤其擅长楷书和隶书，官府的石碑都让他书写。他被任命为秘书丞，武帝对他说：因为你擅长文辞，所以特别授予你这个职位。大同二年封为正街侯，后又改封为永安侯。他经常在家中练习骑射，学习兵法，当时的人认为他行为狂放。身边有人劝谏他，萧却说：听我为国家击败贼寇，让你们知道我的能力。中山之战，萧却所向披靡，贼寇们都畏惧他。萧却每次临阵对敌，思虑周详，披甲骑马，从早到晚奔驰往返，不觉得劳累，众将领都佩服他的勇猛。军队战败后，贼寇让他搬运石炮，他并不知情。萧却趁机逃脱，到达诸方。后来侯景请求讲和，忌惮萧却和赵威方在外，担心成为后患，上奏请求召萧却入城。诏令于是任命萧却为南中郎将、广州刺史。萧却知道这次盟约多有变数，城池必定沦陷，想先派赵威方入城，自己则趁机南逃。萧伦听说后逼迫萧却入城，萧却不肯。萧伦流着泪对他说：你想造反吗？当时台使周时珍在座，萧却说：侯景虽然说要离去，却不解除常围，按此形势推测，事情显而易见，现在召我入城，看不到有什么好处。周时珍说：圣旨如此，你怎么能推辞？萧却仍坚持己见。萧伦大怒，对赵伯超说：乔州，你替我杀了他，将他的首级送往朝廷。赵伯超挥刀斜视着说：我认识你，刀难道认识你？萧却流着泪出来，于是入城。等到侯景背弃盟约，再次围城，城池陷落，萧却推开门进去禀报。当时武帝正在睡觉，萧却说城池已经陷落了。武帝说：还能再战吗？萧却回答说：人心已经涣散，我刚才奋力格斗也无法阻止，用绳子坠下城墙才到达这里。武帝叹息说：从我手中得到，从我手中失去，又有什么可遗憾的？幸好没有连累子孙。 于是让萧雀写慰劳文，对他说：“你赶快去告诉你父亲，不要挂念两公。”等萧雀出来见到侯景，侯景喜爱他的勇力，常让他留在身边。后来萧雀跟随侯景仰头看见飞鸢，众贼寇争相射箭都没有射中，萧雀一箭射去，飞鸢应弦而落。贼徒们愤恨嫉妒，都劝侯景除掉他。在此之前，萧伦派点千堂法龙秘密引导萧雀。萧雀对使者说：“侯景轻浮急躁，可以凭一人之力擒获。我不怕死，想亲手杀了他。你回去禀告家王，希望不要挂念我这个儿子。”后来与侯景在中山打猎，一起追逐禽兽。萧雀拉弓将要射侯景，弓弦断了，无法发射。贼寇察觉后杀了他。武陵王萧纪，字世寻，是武帝的第八个儿子。年少时宽厚温和，喜怒不形于色，勤奋学习，有文才。天监十三年，封为武陵王。不久被任命为扬州刺史。中书省起草的诏书完成，武帝加了四句：“真白简素，是其亲也；临才能让，是其廉也；知法不犯，是其慎也；受事无留，是其勤也。”萧纪特别受武帝喜爱，所以先让他做扬州刺史。大同三年，任都督、益州刺史。因为路途遥远，坚决推辞。武帝说：“天下正乱，只有益州可以免祸，所以安排你去那里，你要努力。”萧纪叹息流泪，出去后又回来。武帝说：“你曾说我老了，我还会再见到你回益州的。”萧纪在蜀地开发建宁、越西，进贡的土特产比前人多了10倍。朝廷嘉奖他的功绩，加授开府仪同三司。起初天监年间，雷电击中太阳门，显出字迹：少宗梁卫为武王。解释的人认为这指的是武陵王，于是朝野都瞩目于他。等到侯景攻陷台城，上甲侯萧韶西上到达峡口，出示武帝的密诏，加授萧纪侍中、甲黄钺、都督征讨诸军事、骠骑大将军、太尉、承制。大宝元年六月辛酉，萧纪便向各州征镇发布檄文，派世子萧元昭率领两蜀精兵30,000，受湘东王萧绎指挥。萧绎命令萧元昭暂且驻扎白帝，不许东下。七月甲辰，湘东王萧绎派报简向萧纪报告武帝去世的消息。十一月壬寅，萧纪统帅大军将从益州出发，萧绎派胡志坚到蜀地，用书信阻止他说：“蜀中地势险要，容易骚动，难以安定，弟弟可以镇守那里，我自然会消灭贼寇。”又在另一张纸上写道：“领地可比孙、刘，各自安定疆界，情谊深厚如鲁、魏，书信长通。”二年四月乙丑，萧纪在蜀地建越称帝，改年号为天正，暗合萧动的年号。有见识的人批评他，认为天字是二人，正字是一指，说各指一年就停止。萧纪又立儿子萧元昭为皇太子，萧元正为西阳王，萧元满为晋陵王，萧元普为南谯王，萧元素为宜都王。任命巴西、梓潼二郡太守永丰侯萧维为征西大将军、益州刺史，封为秦郡王。司马王僧略、直兵参军徐烹一起坚决劝谏，都被杀了。王僧略是王僧辩的弟弟，徐烹是徐勉的侄子。因为劝谏，加上徐烹写给将帅的信中说世事枉人口惧，萧纪认为这是针对自己，便杀了他。永丰侯萧维叹息说：“大王不能成功了，善人是国家的基石，如今却诛杀他们，不灭亡还等什么？”又对亲近的人说：“从前桓玄年号大亨，有见识的人认为是二月了，而桓玄的失败确实在仲春。今年年号天正，文字上是一指，难道能长久吗？”丁卯，元帝派万州刺史宋造在白帝袭击萧元昭，萧元昭的弟弟萧元正当时任西阳太守，被召来后锁在省内。起初杨前运请求担任凉州刺史，没有得到批准，萧纪任命他为同州刺史。杨法深请求担任黎州刺史，也没有得到批准，被任命为沙州刺史。二人都因请求未获满足而心怀怨恨，各自派使者与西魏联络。等到听说魏军入侵蜀地，萧纪派部将乔烟回军救援，魏将尉迟迥逼近涪水，杨前运投降了他。尉迟迥随即直趋成都。五月己巳， 萧纪驻扎在西陵，军容很盛大。元帝命令护军将军陆法和在峡口建两座城，名为七圣城，封锁长江以截断峡谷。当时陆那尚未平定，蜀军又逼近，元帝很忧虑。陆法和频频告急，连续十天。元帝于是从狱中释放任约，任命他为晋安王司马，调拨禁军配给他，并派薛猛将军刘芬与任约一起西进。六月，萧纪修筑连城，攻破铁索。元帝又从狱中释放谢达人，任命他为步兵校尉，配给他一旅兵力西上。萧纪将要出发时，江水浅的可以提起衣服涉水，先头部队无法前进。等登船时，没有下雨，而水位上涨六尺。刘孝胜高兴地说，大概是上天相助。将要到达峡口，有黑龙背负船只，他的将帅都认为是上天帮助。等到驻兵日久，屡战不利，军队疲惫，粮草耗尽，智谋和力量都用尽了。加上魏军进入剑阁，成都空虚，萧纪忧愁烦闷，不知如何是好。在此之前，元帝已经平定侯景，抓获俘虏和斩获的首级，多次派人报告萧纪。世子萧元昭镇守巴东，扣留使者不让他们出发。向萧纪报告说，侯景尚未平定，应赶快征讨。已经听说荆州镇守被侯景消灭，应迅速挥军东下。萧纪信以为真，所以仍然率众沿江急进。在路上才知道侯景已被平定，便露出后悔之色，召来萧元昭责备他。萧元昭说，侯景虽已诛杀，但江陵尚未归服，应迅速平定。萧纪也因为已经登上尊位，向众人宣布，敢劝谏者处死。蜀中的将士日夜想回家。他所任命的江州刺史王开业进言说，应返回救援根本，再考虑以后的事。众将都认为对。只有萧元昭、刘孝胜说不能这样，萧纪便停止了。不久听说王陵将要到来，秘密派将军侯瑞沿着险路绕到陆法河后方，靠近水边筑垒，抵御王陵和陆法河。元帝写信给萧纪，派光州刺史郑安忠去向萧纪说明意思，答应他返回蜀地专管一方。萧纪不接受命令，回信用家人礼节。不久侯瑞被任约，谢达人击败，加上陆那被平定，各军都向西进发。元帝于是给萧纪写信说，非常辛苦你大志。夏季末尾，天气酷热，金属融化石头，巨蚊成雷，千里孤湖。以你这般贵体，辛苦行军作战，我眷顾西方，心中何等忧虑。自从北虏清陵，截胡叛乱，我年长一日，有平乱之功，承受众人的推举，是当归于承继大统之人。倘若派使者前来，正是我所希望的。如果不然，就此搁笔。兄弟之间，行分气廉，兄肥弟瘦，不再有替代的时期。让早推离，永远失去欢乐的日子。上林院中静立，听到四鸟的哀鸣。宣室里展开图集，叹息万物的常事，心中爱之，书不尽言。大致是萧纪的字。元帝又作诗说，回首望荆门，荆流且雷奔，四鸟皆长别，三声悲夜圆。萧元正在狱中续句，水长二江急，云生三峡昏，愿是淮南醉，思报傅灵恩。元帝看诗而流泪。萧纪屡次战败，知道难以振作，派蜀里杜之尚书乐凤业前往江陵商议和谈。元帝知道萧纪必败，于是拒绝不许，于是长江两岸十余座城全部投降。游击将军樊猛率领部众到达萧纪所在地，萧纪在船中绕着床跑，把金子扔给樊猛等人说，这用来酬谢你，送我去见器官，你必定会富贵。樊猛说，天子怎能见到，杀了你，这些金子有什么用？仍然不敢逼近，只是包围看守他。陆法和持马起奏，元帝秘密下令给樊猛说，让他活着回来就不算成功。樊猛率领甲士祝文简、张天成拔刀登船，萧纪还在左右奔逃躲避。第五子萧元满持马赶来救父亲，萧纪的头颅已被砍下，萧元满的身体也被斩断。陆法和收捕太子萧元昭兄弟三人，问萧元昭说，阿郎为何落到这个地步？萧元昭说，失策了，愿为工作奴仆。陆法和斥责着赶走了他。萧元昭字明州，中大同初年，任益州东斋郎、宋宁、宋兴二郡太守。 边远藩镇诸王的世子都在建业作为人质，武帝特别喜爱萧纪，所以派他去辅助萧纪。萧纪挑起事端都是他的谋划。次帝萧元正先前已被关押在江陵，等到萧纪战死，元帝派人对他说，西军已经战败，你父亲不知死活，想让他自杀。而萧元正接到这个问话后便嚎啕大哭，极致哀痛，认为祸难的兴起都是因为萧元昭，于是只哭世子，哭声不绝。元帝以为萧元正听到消息悲伤感慨一定会自杀，多次查看发现他不能死，又交付廷尉狱，等到见到萧元昭说，阿兄，为什么搅乱人家骨肉，使人如此痛苦？萧元昭无话可说，只说计策失误。两人一起绝食，咬自己的手臂吃，13天后死去，天下人听说后都感到悲伤。萧元正，字明允，是萧纪的第二个儿子，风度仪表美好，善于言谈，宽厚温和，好施舍，爱结交世人，封为江安侯，历任西洋太守，有仁政，身居上游，归附的人很多。等到侯景作乱，萧元正聚集部众将近一万，后来在中游横行霸道，不听从王命。等到侯景被击败，又谋划进入蜀地，元帝想对付他，任命他为平南将军，等他到来却不见他，让南平四王萧克等人灌醉他，而后囚禁了他。当时萧纪自称梁王，等到萧纪战败身死，有司奏请将萧纪从宗室名册中剔除，元帝同意，赐姓饕餮氏。萧纪最受武帝喜爱，武帝的儿子们很少登上宫位，只有萧纪因功业显著，先开府仪同三司。兄长少林王萧伦多次因罪被贬，心中常有不平。等到听说萧纪任征西将军，萧伦拍着枕头叹息说，武林有何功业，而地位反而在我之前，朝廷昏溃，似乎不辨人才。武帝听说后大怒说，武林有抚恤民众开拓疆域的功勋，你有什么业绩？太清初年，武帝思念他，派善于绘画的张僧繇到蜀地画他的肖像。他在蜀地17年向南开拓宁州、越西，向西沟通资陵、吐玉魂，在内修整农耕桑蚕盐铁之事，在外开通远方商贾的贸易，因此能积聚财富，兵器铠甲积蓄很多，有马8000匹，最好的马放在内旧，打开寝殿与马厩相通，日落时便出来遛马，擅长骑射，尤其精于挥舞长槊，九月讲武，亲自率领壮队。等到听说国家有难，对辽佐说，七官是个文士，怎能匡救时事？冬夏时，黄金一斤做成一个饼，100饼为一灶，多达上百灶。白银是黄金的5倍，其他锦缎毛织品等相称。每次作战就悬挂金银布帛向将士展示，但始终不赏赐。宁州刺史陈之祖请求散发金银招募勇士，萧纪不听，陈之祖痛哭而去。从此人心离散，没有人肯为他所用。萧纪颇学习观星占卜，善于风角之术，也知道不能再成功了。观望气色，叹息上天之道，拍打床板的声音传到外面。有人请示事情，他托病不见。死后埋在沙洲上，没有封土，没有棺椁。元帝将刘孝胜交给廷尉，不久赦免了他。起初萧纪将要建越称帝时，怪异现象不断出现，内秦百殿的柱子上环绕结疤长出花朵，花茎共46枝，随风飘摇，十分可爱，形状像荷花。有见识的人说，这是王敦的妖花，不是好兆头。当时蜀地懂得星象的人对萧纪说，您如果冬夏，应当选在申年，太白星出现在西方，顺其势用兵有利。申年从蜀地出发，有年进入荆州，不可错过时机。从蜀地出发那年，太白星在西方，等到第二年，太白星已经移到东方了。